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本章特别讲到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的重要性是共识的，它有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连结性。待我们去回顾神对亚伯拉罕以及列祖的应许，君王从你而出，从犹大支派而出，又带我们去展望将来，为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提供了基础，也使我们去想到或者去展望耶稣基督的降临，使这个盼望达到高峰。我们很多时候不太了解神的应许，就是神的约到底是多么的重要。不了解神的约，就不了解神的主权，不认识神的恩典，不晓得神的旨意。没有神的约，就没有神的百姓；没有神的约，人就没有盼望；没有神向人所立的约，人只能在自己的败坏、失败、绝望中灭亡。甚至说，不了解神的约，人就不了解自己是多么的全然败坏。神对亚伯拉罕不是立约吗？你会看到神的信实，人的不信，更会看到神在约中对他所立约的百姓锲而不舍。你再看到神对大卫所立的约，虽然大卫和他的后代有瑕疵，但神的约并不撤回，反倒成就、坚立。不了解神的约，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不了解神的约，人就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没有神的约，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成长的。神的恩典是丰盛的，透过约向我们展示。第七章，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有了自己的宫殿，神也向他应许的内容成就，周围的仇敌不再扰乱，可以说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是大卫所想的是，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他的心是想着上帝的，和扫罗是不同的。扫罗是专注自己的王位，大卫总是想着神的事，关注神的事情。他就想有为耶和华建殿的想法。他就告诉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如果从扫罗和大卫的对比来看，大卫是凡事以上帝为中心，是考虑神的事，关注神的荣耀嘛。但是结果我们知道，神没有让大卫为他建殿。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讲的下半句是对的，上半句是不对的。上半句他是出于一个智者的角度，他认为你说的是合理的，应当为耶和华去建殿。但是呢，从智者来讲是对的， 从上帝的旨意来讲，是上帝所拒绝的，因为上帝要指示谁为他建殿，何时建殿。大卫的想法和动机也没有错，他考虑到神的事和荣耀，但是在上帝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有他要使用的人，上帝有他在适当的时间启示要建殿的计划。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合理的，神救赎的那个历史的时刻还没有到，那大卫就想去建殿。结果呢，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们要知道啊，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引导他们，保守他们，要给以色列百姓预备安息之地，迦南地，给他们预备应许的地方。神是先为他的百姓来成就他所应许的，神先顾念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地到安息之地，而且特别提到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神是先向人立约，神先成就约里的内容，神先建立他的百姓，神先彰显他的恩典嘛。凡我同以色列所走过的地方，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神到现在为止没有要求过任何一个支派的士师为他建造殿宇。神的恩典在先，神先给他的百姓预备地方，成就最早对先祖以及反复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先给他们安息之地，先给他们把仇敌赶出去，先让他们享受神赐他们的安息和福乐。神没有先让他们给他建殿为什么这样？彰显神约里的恩典，神的主权，神先做工，人在恩典中在回应上帝。大卫想为耶和华建殿，神反而拒绝，神却向大卫立约，给大卫恩典，给大卫一个永远的约。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是在回顾大卫过去蒙召到现在神对他所成就的，可以说是在灰尘中抬举了大卫。大卫在家里是被藐视的被轻看的。撒母耳去的时候不是先介绍大卫，先介绍他的哥哥们，一个一个的介绍，最后不是才把大卫喊来神的恩典却偏偏选中大卫，给了大卫上好的恩典。最终神让他做了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神的同在在大卫击杀格利亚，后来大卫被追赶追杀，逃亡的路上神依然与他同在，神依然保守他，神并没有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不与他同在。神若不与大卫同在，大卫早就在追杀当中灭亡了。所以神与大卫的同在的事实是清晰明见的。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们看到神反而说，你不是给我建造殿宇吗？现在我告诉你，我没有指示你。神反而讲述神对大卫的恩典，神反而讲述他要给以色列百姓带来福祉，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让他们在迦南地享受安息，而且神给以色列民的不再像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反而借着大卫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上好的福祉，周围的仇敌不再扰乱，而且神还告诉大卫，你的家室永远被建立。大卫想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想为上帝建殿，神反过来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想到啊？我们想要给神什么？神说，你要明白，我先给了你什么？我先给了你什么？你对我的感恩跟我所给你的完全不成正比，一个天上和地下。我们给神的无非是好像碗里端着一碗水，神给我们的好像大海里面的水。神的恩典是不可以被计算的，不可被测量的，神的恩典是超越的。你就知道到十八节之后大卫就感谢上帝嘛，想要为上帝建殿，神就反过来给他更大的恩典。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大卫想象不到的。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十二节他说，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治理的时候，以色列国达到一个巅峰，而以色列的国是预表基督将来的国，它是具有预表性的。所罗门的统治的巅峰时期也是在预表基督的王权将要像所罗门一样的这样预表的体现。并且神还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们后来在历史也看到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殿宇。我们要明白建殿这件事情要等候神，神拒绝大卫建殿，神反而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国位直到永远呢跨越了历史， 是指向将来基督的国。所罗门之后，他的国在他的儿子罗伯安统治之下一分为二，北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因此直到永远不是指历史过程中以色列的国，而是指向最终的那个实际的国度，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天国。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嘛，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这个国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做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之前所废的扫罗一样。这里又附带一个内容，如果大卫的后裔犯罪的话，神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之后的罗伯安，因为他的残暴不敬畏上帝，导致国一分为二。我们也看到北以色列被上帝手中的棍所管教，我们看到南国的犹大看到北以色列受管教，他们还不悔改，执迷不悟，又被管教，又被神的公义所刑罚，最终呢被巴比伦所灭。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始终没有离开，但是他们的犯罪受到了上帝手中之棍所兴起的帝国对他们的管教，对他们的咒诅，神的慈爱并没有离开。因此十五节就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神的约呢是不变的，但是在约里面，毁约者、背约者，神必管教。其实这个原理在之前的以色列民的群体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申命记不是告诉我们顺服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就是咒诅吗？但是神依然不离弃他的百姓，只要回转，神还会把他们带回，神还会恩待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我们在神的约里面已经蒙恩，已经做他的儿女，不再定我们的罪，永远爱我们是一个事实，铁定的不变的事实。我们在这个约里面不守约不守约，悖逆犯罪，神会管教的，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担负我们的罪，基督已经被杀，基督已经流血，我们罪的那个袍子已经被遮盖，已经被替代。在约里面呢，我们是被保护的，但是呢被约一定会受管教，一定会受杖的责打，神一定会责罚犯罪的人。因此我们说在神的约里面要守约，不是因为怕管教守约，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此的大，我要守约，我要感谢上帝，所以我遵行他的律法，而不是因为我担心神的杖会临到我，所以我守约，这个动机已经错了。而这个动机所表现的是爱自己吗？爱自己不是爱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不懂这个约的原理，在生活中恐惧的过信仰生活，不安的过信仰生活，我们变成像神经质一样的，我不能做错事，我如果做错事的话神会管教我，我不能乱做事，我要小心翼翼地往前行，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 啊，神会责罚我，所以我要好好的爱上帝。其实这样的一种信仰就是律法主义，因着爱自己，保护自己而敬畏上帝，这个不是爱神，这个不是爱神的，这是爱自己吗？真正明白约的人，他知道在神的约里面得到了中保的救赎，他明白上帝把他的儿子给了自己，他懂得神的约对自己拯救的可贵性，他感谢神，他愿意遵行律法，心甘乐意地活在上帝面前。他也明白啊，我犯罪的话，神会管教我，管教是对我的爱。神不是像一个警察一样拿着手枪手铐，像交通警察一样开着罚单，使我们产生恐惧。神使我们得自由，在自由中侍奉他。所以不明白约的原理，我们就会出问题。不明白约的原理，我们就没有自由侍奉上帝，在捆绑恐惧中侍奉神，那个不叫自由，那个叫爱自己，担心自己受管教，担心自己受责罚，担心自己被这个神的管教击打得体无完肤，然后呢，带着恐惧的心来侍奉神，里面没有恩典，这是一个被捆绑的人生，不是自由侍奉上帝的人生。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建立，直到永远。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多么大的应许，多么大的恩典。在路加福音一章32-33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应许最终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而耶稣基督是谁？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家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历史上没有比这个家谱更伟大更荣耀的家谱，也没有任何一个家世能够超过像大卫的家世一样如此蒙上帝的赐福。而且这个应许的内容使我们想到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的应许，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承上启下这样的连接性。大卫是谁？是牧羊的。大卫是谁？是非常普通的被人轻看的。上帝在约里面爱大卫，在约里面给他尊荣，给他地位，给他盼望，给他盼望。因此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彰显上帝的主权，神的应许里面有神全能的彰显，神的应许里面有神旨意的传讲，神的约里面给大卫、给罪人带来无尽的盼望，无尽的盼望。我们不了解约，不了解约，就很难拥有盼望。我们如果看大卫、所罗门之后的君王，我们发现有什么盼望啊？这些王大部分都是坏王，不敬畏上帝的，哪里可以看见希望？ 我们看见大卫的后续的后裔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仰望神的应许是有盼望的，因为大卫的那些后裔是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最终是大卫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给所有的人带来最终的盼望，使我们看见应许的成就，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现在，不要看人，也不要看自己，看自己也会失望，要仰望神的应许。不要看自己的配偶也没有希望配偶不是还是那个样子吗改变很慢，当然改变一点都是盼望改变也太慢了总是失望嘛看孩子也没有什么盼望。要仰望神的应许，神不是说要做我们和我们后裔的神吗？仰望神的应许就有盼望。神不让我们看现在的事，看现在的事就会灰心丧胆绝望，热心马上变得冰冷冰冷的。看现在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是看应许的内容，看应许的内容就会知道，神是阿拉法，神是俄美嘎，他是初，他是终，他应许他也必成就的你看神用的这些词呀永远坚定，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那里也告诉我们，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必也不归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个神要成就，强调神的主权永远永远，强调那个国的永恒性，强调那个国与世上的国的本质截然的不同，它与世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这样这些应许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他自己推动的，不是大卫、所罗门和他的后代如何的英明和英勇，他们真的英勇吗？大卫就没有瑕疵吗？所罗门没有瑕疵吗？他的后代们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吗？不是这些王决定什么，而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最终按照上帝他所计划的成就。神的国不是人的行为所促成的，神的国是神用他主权的手推动、引导、保护、建立，最终的成就。大卫听到这约的内容就向上帝献上祷告和感谢，他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久。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是照你的心意。大卫多不明白自己的卑微，多么明白自己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微小， 他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看到这样的感恩，是真正的明白神的约，明白自己在约里的角色。他明白神的约是神自己做成的，不是他做什么。他说，你这大事，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大卫明白自己没有贡献，自己是领受者，领受恩典的，领受应许的，在应许里面不断的品尝上帝恩典的人。感谢上帝。真正的感恩是明白神约里的内容，不明白神的约是很难感恩的啊。所以你不要看很多人啊，到教会里面一感恩啊，就控制不住自己。很多人不明白神在约里面多么爱我们啊，他的感恩就是一个物质的层面，再也高不上去了。他不明白在那个约里面神所赐下的救赎多么的可贵。我想说，一个人啊，不明白在约里面神对我们救赎的可贵，那个感恩是肤浅的，那个感恩会崩塌的啊。大卫深深的明白这个约里的内容，所以他感谢嘛，我是谁，我的家是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感恩呢是需要明白福音，明白话语，明白神的应许。如果不明白，感恩是苍白和无力的。到了28节，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那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你的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你的仆人。大卫的祷告是紧紧的在约里面向上帝的感恩和祈求。所以神的约带来丰富的内容，神的约也给人带来感恩，带来感恩，带来在神面前的降服，在神面前彻底对自己的认识，也彻底对上帝恩典的明白和觉悟。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真的感谢上帝，真的要想在神面前有改变的话，就是要明白神的约嘛。不明白神的约，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上帝，既不感恩，也不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请问，你真的理解约里的神的主权吗？在约里面你真的明白恩典的浩大吗？在约里面你真的知道人是全然败坏不可信的吗？你真的知道在约里面神是何等的信实？你要明白神的约，学习神的约，把握神的约，会有盼望的。不要看自己，要看神的约。大卫仰望神的约，有祈祷和感恩。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约，你也会感恩的，你也会对耶和华说，我是谁，我算什么，你做我的神，你还要应许做我后裔的神。你会在神的约里面彻底的跪下来，知道这恩典，感受这恩典，经历这恩典。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透过第7章看到大卫之约承上启下，承先启后，使我们看到你是立约的神，你也是成就约的神，你是开始者，你也是成就 那一位所有应许的神。我们也活在你的约里面，在约里面你爱我们，在约里面你保守我们，在约里面给我们盼望。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约，所以没有感恩，不懂得约没有盼望，不懂得约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感恩，使我们向你顺服，也求你的约透过圣经，透过讲解，使我们更加清晰明白理解约的内容。愿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